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后第六个主日。刚刚我们在上个月的圣餐主日都是复活节。我不知道大家经过在这个月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真的去经历和基督一同来到复活。在早期的基督徒，当主离开了他们已经有一段的日子，似乎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他们都好像不太知道他们怎样要继续下去，他们怎样在一个跟自己的信念有很大的差异这个的环境，甚或充满着敌意的环境里面要继续来到生活。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多时候当他们要聚集的时候，他们都将门来到去关闭，他们就是一个惶恐一个这样的境况的当中来到去生活。当一些的恶势力的张狂，似乎没有一些的给他们感觉到很安全这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初期教会的信徒他怎样来到去继续，他们怎样去应付这个的世界。更加重要的就是当他们没有耶稣跟他一起的时候，他看不到耶稣，而他看到的只是一些有血有肉这些的人的时候，究竟他怎样继续生活下去。今天我们读到有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的经课的里面都来到去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信息，就是这一班初期教会这一班的信徒，他怎样能够有能力继续去坚持他的信念和生命，继续来到活下去呢？在约翰，无论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五章一至六节，同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至到十七节，佢都用咗一个好重要一个嘅词汇。呢个系咩字咧？呢个就系讲爱。佢就嚟到去讲到就系当日无论耶稣基督或者跟随佢嘅门徒，佢哋就用呢一种嘅锲而不舍嘅爱，甚至系一种好顽固嘅爱，来到去继续面对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继续来到去生活。同样他都期盼今天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人都要来到去记得这个的爱，同埋我们要真的去坚守这种的爱，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继续去生活下去，继续面对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挑战。而路加他也在《使徒行传》今天这一段的经课的里面，他也告诉我们听彼得他怎样去实践这个的爱。所以这三段的经文其实他们是互相来到去紧扣。好想大家再打开《使徒行传》，今天我们所选读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至到四十八节。不过我很想跟大家再看回前一点，你会能够更加掌握到今天经课里面的信息。《使徒行传》第十章一至到四十八节是新约圣经194面。《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里面正正就是记载了彼得。彼得怎样在人的面前去见证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出来的那种的爱一个的经过，也都可以说是一个复活的故事。在这段经文里面来到去记述彼得他怎样要来到去抛弃犹太律法思想这个基础，展开他的新的心，他来到向外邦人来到去宣告耶稣死而复活这个福音的信息。如果大家记得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亲自来到去教导彼得怎样做一个领导人。记得耶稣复活 之后向门徒显现，特别他要来到向彼得来到显现，他问彼得三次，彼得你爱我吗？原来只有当彼得去懂得去爱耶稣，他才能够去领受主他所给他这个重责去领导教会。路加告诉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在第十章的时候，使徒行传，上帝就差遣天使给彼得一个的异象，让他知道他怎样去具体地来去活出这个的爱。他应该是要向所有的人来去见证这个的爱，而不是只是来去向犹太人来去讲。他就是要来到毫无隐藏地来到去将这个复活这个的消息向所有的人来到去宣讲。他都不应该去拒绝一些相信耶稣的人去接受洗礼。天使不单止要求彼得要做到这个的爱，他更加让他有能力来到去做。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他就用了一个梦来到去开阔彼得他的心。这个的梦也都打破了彼得原本他那种的牢不可破那种的思想，给他一个新的观念。而这段经文另一方面，你看见上帝就差遣了一个的天使来到去到这个敬虔的罗马的军官哥利流那里，天使给他一个任务，叫他派人来到去找彼得。你看见这个的军官也都是很愿意来到呢去照着吩咐来到这样去做。圣经里面讲到，当第二天提了中午的时候，当彼得在那里祈祷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的异象。这个异象他见到什么东西？他见到从天上里面降下来有一块的大布，这个布里面装住各种飞禽走兽，一些爬虫类这些的动物。对犹太人来讲，这些的动物是一些污秽的，是不可以吃的。但却在这段经文里面，却有另一个声音来到跟彼得讲，彼得你将它捉了来宰了来到吃了它。我想在第十三节这个这样的讯息，对于彼得来讲，他很难来到去接受。当彼得觉得很难甚至要拒绝的时候，但是在第十五节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告诉他，他是上帝认为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就在彼得还在这里来到去沉思这个异象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那些从约帕来的人就来到找耶稣。圣经里面记载彼得有什么反应？彼得就邀请这三位哥利流的仆人进入去跟他同住。我想在传统上犹太人根本不可能会这样去做，但是因为彼得之前他看到这个的异象所带给他这个的讯息，让彼得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有一种的改变。在这里彼得他不单止接待这三位的仆人，他更加就来到去应邀这些仆人的邀请，跟他一起去到这位的外邦人这个的军官哥利流的家里面，并且在哥利流这个家中里面向他一些亲戚朋友来到去宣讲耶稣基督这个的讯息。我想这些的罗马人和希列人在圣经当中里面很明显彼得跟他所讲的东西他们很明白。如果大家知道彼得 在《使徒行传》前面那里的时候，当彼得讲道的时候呢，有他那种的风格的，他一定从旧约那里一路数到今日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来到牺牲。但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彼得，他就用了希腊人很典型的用语，他那种的思考的方式来到述说耶稣基督的作为。你看见第三十八节的时候，他就去描述耶稣就走遍各地讲行善事，他医好了一切受魔鬼控制的人，因为上帝跟他同在。不单止这样，因为耶稣不单只是讲行善事，但他却是遭被人来到去杀害。但是在第四十节的时候，却是第三天上帝使他复活，而且向人显现，不是显给大家看，而是显给我们这些被上帝所拣选的见证人来到去看。而今天我们读到第四十至到四十八节的时候，你看见这段经文就说，当彼得在讲着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这些领受信息的人身上。而当日跟住彼得去到哥尼流家中那些犹太的信徒，他有什么反应？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他看见哇，上帝将圣灵的恩赐倾注在这些外邦人的里面，他们很惊讶，因为他听见这些的人他竟然会讲方言，并且会颂赞上帝的伟大。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他们才会这样经验的嘛，为什么这帮外邦人都好像他们一样哇，经验到上帝来到去在他们的当中。对于犹太人来说，他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因为圣灵竟然不单止倾注在他们那里，并且倾注在这班外邦人里面。最后你看见彼得，他吩咐大家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领受洗礼。如果大家读之前的《使徒行传》的时候，哇，经过很多的讨论，包括耶路撒冷的会议都在讲，就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哇，怎样可以呢来到成为我们这个群体？因为对于犹太教里面来说，他一定要来到呢去成为犹太人，他才可以呢领受呢这个的恩典。但在这里彼得竟然说，这些人已经领受了圣灵，跟我们是一样的，谁能够阻止他们领受水的洗礼呢？我想作者路加这样来写的时候，其实他背后里面他都会觉得，就是当一个被一个很狭隘的律法思想捆绑的人，突然之间他要有一种这样的改变，确实不容易。你就看见彼得，就是他突然之间用一个这么广阔的心，愿意将上帝的恩典分给所有人的时候，复活就是因此而发生。彼得应该从来没有想过他要超越犹太教这个信仰这种狭隘的框架，但是上帝却是透过一个的异象，一个的天使开阔了彼得的心，令彼得他愿意放低他这种那么狭隘的律法，犹太人律法的思想。救恩只是犹太人所拥有这种的框架，他冲开这种的枷锁，他乐意来到去接待外邦人，同埋向他们来到去传讲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见证。我想这种的转变不容易，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工作、天使在梦当中让彼得看见这个异象，使他的心胸能够去广阔，彼得不会有这种的行动。我们看见彼得当他愿意他去被改变，上帝就在他身上里面显出很奇妙的作为。 日后他就是成为初期教会这个的领袖。并且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他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很大胆很勇敢地跟他的官府来说，他说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够不说。彼得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因为他被主，被这位复活的主改变了他的生命，以致他能够 真正正地去回应主当日去问他，彼得，你爱我吗？之后，彼得接受主所给的托付是什么？你要喂养我的羊。这个就是彼得，他怎样来到去领受主所给他的托付。而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另一方面你看见这位罗马这位的军官哥尼流，圣经里面来到说他就是这个意大利型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并且呢他做很多的善事，他常常都去周济不同的人，所以人的眼中里面他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充满仁义的大好人。但似乎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缺少了一样东西，是什么呢？他就是原来他未有机会能够去得着耶稣基督这份的爱，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所以在这里面，上主来到去给他有这种这样的恩典，所以就叫他来到去打发人来到去找彼得。在当中里面，我们看见他就照着上主的吩咐来到去找彼得，去到他这个的家的里面，来到向他们这些亲戚朋友一起来到去宣告耶稣基督这个复活这个见证之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得着这份的恩典，并且他有机会接受洗礼。哥尼流他的经历令我想起呢，香港呢有一位的人物，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一位呢在香港誉为一个很著名的大企业家，一个的慈善家，他呢做了很多公益的事业，很多学校呢你有时都见到他的名字，田家炳先生。在他的被訪問的當中，如果大家即係早前有機會喺電視咧，其實都曾經咧去訪問過佢，講述佢嘅故事。田家炳先生佢自己話咧，佢一生咧佢都係咧用呢一種所謂節儉自己、慷慨教育咧，即係作為佢自己咧，即係一個咧行事為人咧好重要一個嘅提醒。亦都可以話喺過往佢咁多年裏邊咧。他在来到去捐助在这个的就是两岸四地中学小学啊，就是甚或大学都有好几百间学校，超过300间以上。他就献出他大半生里面他自己所赚取的财富，他捐出他八成呢他的身家。特别在2012年的时候，他就决定只是留一点点给自己养老，作为养老金。他名下所有的资产，他全数已经来到交了给一个叫做田家炳教育基金。以个人他的资产来说，实在是数算不尽。但是他就愿意跟人来分享。不过在田先生他自己的经历当中，其实他的儿子呢是基督徒来的。他说他一直都有跟他们回教会。不过从来他不觉得呢他要信耶稣。同埋他觉得呢他自己呢即不需要即好像他们这样。但很奇怪，就在他95岁的时候他愿意接受洗礼。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改变呢？在他2013年5月接受洗礼的时候，他就在众人面前来到见证 他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这样说，他很多人都不太明白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他坦白说，我生平都是凭着良心来去做人，他也不会面红地告诉人我是一个好人，我根本不需要耶稣。他原来在人眼中这个好人呢，同样都会有七情六欲的，一样会犯错的。所以在人眼中是个好人，但是原来在上帝的眼中呢，我仍然都是一个罪人。我想田家炳先生呢，他对儒学呢很有研究，亦都可以说是很多一些杂儒的人呢不愿意信基督教呢，都好像田先生这样，他在这个罪人这个的概念上，明明在伦理上法理上我都是一个好人，但就被你们所称为是一个罪人，他觉得很难去接受。但是田先生他就开解了这个的情节，他明白原来在上帝的圣洁的眼光的里面，好人仍然都是一个罪人。我们要去到神那里，我们就要符合到这个更加高的标准。他说就好像医生要来到去探访一些很重病的人的时候，如果大家去过 ICU 的时候，所谓医院的深切治疗部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要进入去的时候，哇，他需要全面去消毒，因为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很容易将这些菌来到去感染那些病人。这个罪有时就是这样，不是你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原来杂鱼的人呢做事呢都讲求呢对得住良心，所以你看见田先生很标榜我对得住，我是凭良心来到去做事。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良心往往会变得软弱无力。良心不可以靠是我们自己的良心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良心的标准都不一样。你看到有些人做了不好的事，他还可以大大声声地来到说我凭良心做事的。又或者你看到那些从政的人，哪个不是这样说，我都是凭良心来到去做事。所以在这里面，田先生他特别说到，就是人其实是都会有那种的七情六欲，我们是会面对一些的诱惑的。如果单单凭我们良心来到去做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抗拒有很多的诱惑。就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面对有很多这些的罪，那种的引诱的时候，我们都会犯错。所以你看见原来人就是这么软弱的了，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胜过这些的诱惑。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牢固住你或者缠绕住你，或者一些很根深蒂固一些的看法，或者好像彼得一种很狭隘的律法思想捆绑住，以致阻碍你去被主改变，或者以致你一直未能够可以来到去跟这位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一同来到去复活。就好像田家炳先生在见证里面，他说他听道听过很久，但一直不肯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因为他不觉得有这种的需要，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比起我们的基督徒更加好。他做了很多善事，在他心人的心目中他是慈善家，是一个大好人。他最初的时候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但原来慢慢他不是只是从人的角度 来到去来体会这个的罪。他明白原来就是要从这个造物主的角度里面来到去看神对人那种的要求。所以原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创造主的眼中里面其实都是一个的罪人，因为我们没有去跟随他，听他的意思，行他要我们行的生活，我们都已经是违背了他所吩咐我们。就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隐然未现，人家看不到，或者我们的思想那种的污秽，人家看不到，不知道这些的罪。就好像一些细菌，我们肉眼不能够看到，可能就要在显微镜下里面才能够看到，哇，原来滋生了很多很多、这些的虫、难怪那些的即是微生学的学者呢、你见他的访问就是我从来都不吃那些鱼生的、因为呢那里有很多那些的虫的、你们看不到的、你们就搏命吃很多这些的菌，即是污糟邋遢的东西即是入去你自己條腸嗰度咁樣，嗰啲嘢我哋睇唔到，係要喺一啲顯微鏡底下裏邊咧，先至能夠睇到。因此，我哋睇見原來呢啲嘅罪，唔係我哋自己人靠我哋自己嘅力可以嚟到去搞得掂，唯有要靠住耶穌基督嘅寶血，先至能夠洗乾淨我哋嘅污穢。就正如今日我哋讀到约翰一书那段的圣经里面，我们要靠水、靠血、靠圣灵，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份救赎的恩典。我们从彼得哥利流或者甚至田家炳先生，我们看见就是唯有我们愿意放低我们所缠累住我们那些枷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再靠自己，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舍身的大爱，我们愿意被主改变，我们原来才有能力来到去应付这个世界。怎样有能力继续去过主所托付给我们那个生活？在这里面，从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爱，相信就是支持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纵然我们面对一些很艰难的光景，很难面对那种错综复杂那些的人际关系，或者很多过去我们的伤痛，甚至面对今天香港这个政治的环境，我们怎样能够活下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们都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各种的困厄。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实践主耶稣的吩咐，我们要带领圈外的人要归一个的牧人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叫人信耶稣？我们凭什么叫人信耶稣？当我们苦心自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被这位复活的主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有这种的能力去承担别人的生命？昔日彼得为什么可以来到去承担这个的使命，去建立教会，牧养主的羊这个的重责？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可以靠自己，他愿意放低他那种的自我。如果你了解彼得他的性格，他过去里面他是很自我的一个人，但他竟然能够愿意放低这个的自我去被主来去改变。我们看见因着他愿意被改变，他就靠着圣灵的能力就去为主来去工作。昔日 主耶稣就将这个教会的重责交了给彼得。当他交给彼得的时候，他三次来到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同样在问你，你爱我吗？我们怎样答？我们会怎样答？当彼得三次去回应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之后耶稣就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带着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看见无论哥利流，无论田家炳，或者我们自己身边所认识的人，他们愿意来到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听回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他都是体会到或者会感受到耶稣基督怎样去爱他，以致他愿意去跟随主，他愿意去被主去改变他的生命，愿意接受主成为他生命的主，洗礼加入教会。最近在洗礼班的时候，我都听到一位的姊妹的分享，令我都是很扎心。这位的姊妹她分享说，她其实她回到香港堂都十几年了，以前就陪阿妈翻嚟，每个礼拜咧，因为阿妈要翻嚟，佢带阿妈同阿妈翻嚟。咁到阿妈死咗之后咧，其实咧都唔知道点解自己都要翻嚟，吓不过都好似翻惯咗啦。咁所以咧都系会翻嚟。咁所以咧佢咧就系即系好勤力，个个礼拜咧都翻嚟咧去守崇拜。佢亦都有翻咧一啲嘅团契，不过从来佢都唔觉得自己要洗礼，都唔知点解要洗礼，即系。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来到有这种这样的动力来到去参加洗礼预备班去接受洗礼。直至在去年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位的团契的团友邀请他就参加启发课程。他说他就在启发课程里面，他认识这个的信仰，认识重新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更加就在启发课程里面，他看见一班的团队他怎样去实践耶稣基督的爱，他就是因为被这份的爱他所感动，以致当他完了这个启发课程的时候，他就报名参加洗礼预备班，在复活节的时候他接受洗礼成为主的门徒。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身边或许很多这些的人，昨天跟一班牧养伙伴来到去有一个日营的时候，我听他们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很感动。每个人在他们生命的故事里面都有很多不一定是很顺境的事，有什么可以支持他继续活下去，是因为基督的爱。今天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带着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盼望主的爱先去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好像彼得一样，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不要再靠自己来到去行，放低我们的自我，让这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行，以致我们可以真的去回应主，好像彼得一样，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就可以很能够去承担主所吩咐我们，你去喂养我的羊。约翰在十五章里面来到去说，我们怎样去结果子，不是凭我们， 我怎样去结出美好的果子，是我们要实践耶稣基督的爱。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但如果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没有了这份的爱，这份耶稣基督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能够可以为主来到结果子。愿意我们能够在这个复活期的当中，我们再一次去让主祂的复活去更新改变我们。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呼召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份成为天父你的儿女，更加多谢你给我们有份在香港堂这个地方，我们彼此在这里面成为基督你的身体，我们要建立你的教会。主啊，那我们凭些什么去叫人去相信你？主啊，如果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实践主你的命令。主啊，求你宽恕我们，或在过去我们有软弱，我们做得不好的，求你饶恕，让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到你的跟前，放低我们自己，我们唯有依靠主你自己去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好像彼得一样被你所改变，我们就有能力来到去承担你所托付给我们的重任，在这里面来到结出美好的果子。愿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